弟兄姐妹平安，再次欢迎大家来到逐日崇拜，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是雅各的故事。人生当中啊，有很多的问题，其中一题哈，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如果我得到这个空格，我就满足了。如果我得到这个东西，我就满足了。我们人呢，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追求快乐以及满足的本能，所以在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人有一些权利是不可被剥夺的。第一是生命，第二是自由，第三是追求快乐的权利。我们人最大的问题之一，不是追求快乐的本能，乃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追求人生真正的满足。我们常常填这个 题目啊，不知道怎么填，或者是填错。所以上帝之所以赐下圣经，是在我们迷茫的时候能够给我们一个指引。人生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真正的满足？我们要从雅各身上学三个功课。第一，雅各的目标；第二，雅各的失望；第三，雅各的觉悟。雅各是一个目标导向的人，他一生当中有很多的目标，想要得到快乐，想要得到满足，可是却不幸的带来很多的失望。最后他觉悟了，他找到人生最终满足的源头。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人生在世寻寻觅觅，就是寻找一份快乐以及满足。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上帝，唯有基督耶稣能够满足人心。就求主能够赐福看顾今天这一篇信息，能够带给我们鼓励以及安慰，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雅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目标啊，他这个人很贪心啊。他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长子的名分，因为很不幸的，他是第二个生出来，他是一个弟弟，在出生的时候呢，他就抓住了他哥哥的什么脚跟，所以雅各这个字就是抓住的意思。他要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他要得到这个长子的权柄。为什么他要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呢？第一，长子可以得到双份的家产。我们看到说有两个孩子，长子的话可能就会得到三分之二的这个财产。在中国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房子给这个哥哥嘛，对不对？长子嘛，对不对？第二个呢，长子有管理全家的这个权柄。长兄为父的规矩，不只是在中国，在以色列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一个长子，他某方面的权力比妈妈还要大的，家里面的人要听他这个指挥的。第三，他是有祭司的权柄。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我们看到说，他不单单能够继承家业，他在全家面前，全以色列面前，可以以一个祭司这个尊崇的身份来献祭。第四呢，他有这个父亲的这个祝福，父亲要祝福长子的。第五呢，他有荣耀的这个身份，所以呢，长子的名分代表权威，代表祝福，代表荣耀。雅各要这一个名分，他为了要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不择手段。他可以欺骗他的父亲，他的妈妈讲说，如果你父亲发现的话，咒诅就怎么样，归到我身上吧。哦，好好好，那就咒诅归到你身上，我要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他可以亵渎上帝，他讲说，我去打猎得到的这个美味是从耶和华所祝福给我的，对不对？可是他说谎嘛，对不对？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如果可以的话，我相信他甚至可以把他的哥哥杀掉， 他打不过他哥哥，所以就受他哥哥欺负。如果可以的话，我相信他甚至可以把他自己的亲哥哥杀掉。最近有一则新闻，金正男同志在马来西亚是吧，被刺杀，是不是金正恩做的呢？我不知道，如果是的话我也不惊讶，因为金正恩他一上来就斩草除根，任何威胁到他这个位置的人他就把你解决掉，争权夺利，雅各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看到说，该隐以及亚伯为了要争这个上帝的争宠，怎么样呢？哥哥把弟弟杀掉。在这个新约的时候呢，耶稣的门徒相争谁为大，雅各也不例外。人在这个世界上常常就是在争这个长子的名分，这是雅各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呢？他不单单要江山，他也要美人。他第二个目标就是美丽的 Rachel。 我们教会也有一个 Rachel、okay? Rachel 的都长得很漂亮、okay? Rachel 呢是一个圣经记载说眼睛，她是一个有生气，一个活泼，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女孩子。于是雅各就非常被她的这个美貌所吸引，就成了雅各的第二个目标。在这个创世纪讲说，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就是 Rachel。 利亚的眼睛呢没有神气，拉杰却长得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杰，就对拉班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哈，通常一个不择手段的人，想要得到权力的人是很孤单的，于是呢就会开始往爱情发展。哈，他得不到父亲的爱，对不对？长子的名分不要给你嘛，要给哥哥嘛。他已经失去了妈妈的爱，他又没有哥哥的爱，他就转向了 Rachel 的爱。有一首歌，这首歌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就泄露了你的年纪。这首歌呢叫做你什么都不是直到有人爱你。有没有人听过这首歌？没有，很好，只有我听过这首歌。我很喜欢听，想起来了， OK， 对，我很喜欢听 Odie， OK。 这首歌呢基本上就讲说，我们一文不值，我们人没有价值，直到有人爱我们，我们就有价值了。雅各就是这种人，他要得到这一份爱情，他尽一切的可能，他花了七年的时间为这个美丽的女人工作。当他发现他被骗了之后呢，没想到他娶的竟然是姐姐。被骗了之后呢，拉班讲说，你再为我服侍七年，他二话不说，没有反抗，好，我深爱这个女子，我再服侍七年，为了要得到 Rachel。 有些旧约的解经家讲说，这个他为 Rachel 付的工作的这个费用和精神哈，是当时一般人的四倍。我们常常啊，做先生的太太逛街的时候七分钟都不愿意等，他为 Rachel 工作了七年。牧师你在骂谁？我在骂我自己，所以我要改。他为了 Rachel 工作了辛苦七年，为了要得到这个女生。因为在他心目当中，他这个空格是什么呢？如果我得到了这一份爱情，我人生就完整了，我就满足了。所以爱情是雅各人生的第二个目标。雅各第三个目标呢，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就是金钱。好，金钱财富。雅各呢在创世纪三十章四十三节的时候，圣经记载说，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他的这个仆人啊，牛羊啊， 全部啊，上帝都赐给他了。在这个经文之前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哈。拉班呢想要占雅各的这个便宜，要是羊群里面呢有花纹的、有这个点的呢，就归给你雅各啊；要是生的、白的、黑的这个羊呢，只有一个颜色的羊呢，就归给我。没想到呢，拉班想要占雅各的便宜，反而雅各占他的便宜，一山还有一山高嘛哈。雅各呢就用了一些小小的手段哈。雅各呢就把枝子，一个枝子拿出来，把它的皮给就是说拿掉，就露出白色的这个肉来。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有颜色的这个枝子。于是呢，圣经记载说，羊哈，白色的羊就会对着这一个白颜色的枝子，然后呢，其他颜色的羊就会对着另外一个枝子，这样子他们交配的话呢，生出来的羊就是有花纹的、有斑点的羊嘛，对不对？这个是雅各的习俗，那个时候的习俗，甚至我觉得有一点迷信的成分在里面哈。这个解经家有不同的这个解释，但是如果你去看31章的话，创世纪31章的话，31章第十节，雅各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使者。因着上帝使者、上帝的祝福呢，雅各才能够有这么多的这个财富哈。但是不但是 不管是怎么样，他是一个计谋多端的一个人，他想尽一切的办法致富。如果我是一个世俗工作的这个老板，在一个公司里面的话，我一定花钱请雅各当我的员工。一个公司好，不管任何的团体 OK， 一个公司里面，如果你要把领导学降到最简单最简单最 最简单的一个方程式的话，就是你要抓住以及留住所有的 asset， 以及你要把所有的 liability 拿走。 OK， 我再讲一次，不管是一个公司也好，一个学校也好，只要是一个团体，领导学最基本最基本的方程式就是你要留住所有的 asset 资产，以及你要降低所有的 liability 负债。 OK， 这个等一下可以再讨论哈。所以雅各呢，你看他读一生的故事，他会抓住所有的 asset，以及让自己成为最大的这个资产。好，如果我是老板的话，一定会把他请来我们教，请来不是教会，请来我们公司做员工。如果他来我们教会就完蛋了。OK， 一定做员工哈。所以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雅各的三个目标呢，代表了很多人的三个心声：我要权力、长子的名分，我要爱情、拉结的婚姻，我要金钱、庞大的资产、权力、爱情以及金钱，常常是我们人所追求的目标。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牧师啊，我来美国就是追求很多子，我来是拿一个帽子读博士，然后呢要买一个房子，娶一个妻子，生一个儿子，再给我带来一个孙子，这样子我才成功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孙子之后，你就成了外公嘛，你就成功了嘛，对不对？我要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所以我要这么多子。我请问你，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得到这个东西，我就满足了，人生就完全了。你会在这个空格里面填上什么答案？可是呢，很多时候事与愿违，我们人花了一生的精力去得到这个目标之后，带来的却是失望。雅各的第一个失望，第二点，雅各的失望，雅各的第一个失望呢，他以为抓住了长子的名分就可以带来满足以及快乐， 没想到呢，却失去的更多的东西。他失去了家庭的和气，父母之间彼此要欺骗以及猜疑。他失去了和哥哥唯一的一个哥哥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失去了父亲的信任，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父亲的，再也没有见了任何一面了。他得了权力之后呢，就很孤单。这让我想到中国历史上面，这是哪一个皇帝？雍正皇帝。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九子夺嫡呀，这个历史事件是指这个清朝的时候，康熙皇帝有九个儿子开始在争这个宝座。 OK， 详情请看连续剧《步步惊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九个儿子勾心斗角就要争这个宝座，没想到最后被第四个四阿哥啊抓到了这个宝，四阿哥嘛，对不对？抓住了这个宝座，于是呢，他就开始跟金正恩一样了，开始之前哪一个哥哥敢跟我作对，我一个一个一个把你整死，把你搞死。最后呢，他最亲爱的十三弟 OK， 跟他一起吃饭呢，这个弟弟都惊心胆跳，所以步步惊心嘛，很紧张，怕说 OK， 我要是威胁到你的位置，你要怎么对付我？这个呢，雍正呢就很孤单。我得到了这个龙头宝座，皇上的这个龙椅的这个座子 ，OK， 这个皇座哈，皇位哈，没想到我这么的孤单，每个人都惧怕我，每个人都不敢接近我。我这么辛苦，雍正是在历史上面算是一个非常勤劳的皇帝嘛，对不对？日理万机嘛，哈，他非常勤劳的一个这个皇帝哈，他在晚年的时候下半身有一点瘫痪，至腰部以上啊，他没有办法太多的这个移动。他陪伴他的就是那一把日渐磨损的轮椅。他在晚年的时候就写了这段话：九重三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戚友。我在这么大的一个皇宫里面做到了最高的位置，谁能够做我的朋友？谁能够做我的朋友？我现在唯一能够对话的就是月亮以及风，只有他们是我的朋友。得了权力，雅各得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没想到不是他想象的这个样子，没有得到人生最大的满足，反而还带来孤单。他失望了。雅各第二个失望就是拉结的爱情，他花了一切的可能性，一切的努力要得到拉结的爱情，结果早上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有提到这个故事。到了早晨，雅各哇，新郎风光满面，准备要起床的时候，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所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了拉结吗？你怎么欺哄我呢？我为了妹妹服侍你七年，早上起来看到的竟然是姐姐。我早上起来是看到一个美丽的鸽子眼，没想到看到的是老鼠眼，搞不好还是朝天鼻，我被骗了。他就很生气，你为什么要骗我？这个叫做欺人者人恒，你骗别人，有一天你也会被别人骗。你骗你的爸爸说你是长子，要得到长子的名分，你现在就被你的叔叔拉班骗，以后还要被你的儿子骗。十二个儿子，一个约瑟被卖掉，便雅悯很乖，十个骗雅各嘛，对不对？你的儿子被野兽吃掉了，我们骗你。欺人者人恒欺之，所以雅各呢就很失望。我期待的是 Rachel 拉结，没想到结婚之后 看到的是利亚，我们结婚的人啊，很多时候结婚之后都有这种感觉，我被骗了。当然不是我，我太太很好，我在讲别人。结婚之后我被骗了，结婚之后我以为这个人是这么的温柔，结婚之后哇，什么冬猴狮子吼，结婚之前以为这个人是这么的勤劳，结婚之后什么都不做，结婚之前以为这个个性跟我非常的配合，结婚之后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被骗了。如果一个人他的目标是爱情的话，他认为说他的配偶能够满足他所有的需要的话，他会失望的。你的目标是什么呢？雅各的目标是爱情啊，他要这一个老婆啊，结果他失望了。那你讲说不对啊，因为他娶的是姐姐，他最后跟 Rachel 结婚了之后，他有没有满足快乐呢？我想他不单单是觉得被骗，他还加上了无奈，因为他们姐妹同时，最不是同时，姐妹嫁给雅各之后呢，圣经记载说他们就大大的相争，姐妹们勾心斗角，一个太太就已经很辛苦了，她还两个，而且她两个还互相一天到晚你争我夺吵架。圣经在创世纪三十章第二节就怎么呢？就怎么记载呢？雅各就向 Rachel 拉结生气，你不要一天到晚跟我闹。我们在婚前彼此是客客气气，婚后就开始彼此指责，彼此生气。爱情让雅各失望了，之前是讲说如何能够天长地久，现在是讲说我们能撑多久。雅各非常的失望，他对长子的名分他失望了，他对拉结的爱情他也失望了，他对庞大的财产他最后也失望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啊对爱情失望就会开始转向金钱。我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我喜欢去游泳，所以我就会去健身房，一个星期游三次的泳，也可以治我的这个背，我的背很不好。然后呢，我在游泳的时候呢，就认识了一个朋友叫做汤姆先生，久而久之就开始熟悉了，他就开始跟我讲他的这个故事。他讲说他的这个胸口上面，因为我们游泳不穿衣服嘛，他胸口上面呢就有一个龙啊，龙的刺青 tattoo， 很凶的一个龙在他的这个心脏的这个，然后呢一直纹身纹到后面，是美国人哦，不是中国人哦。我说你去纹这个龙干什么？他想说啊，康比啊，让我来跟你讲我的故事。我一生结婚两次，第一次呢是喜欢这个女生的外貌，深深吸引，没想到伤心欲绝。第二次是喜欢那个女生的个性，没想到最后却离婚收场。如果我结第三次婚的话，前提是这个女生要很有钱，因为我不会再为爱情结婚，我也不会因为喜欢这个女生结婚，我对爱情失望了。如果你要我结第三次婚的话，一定是这个女生有很多的财产我才会娶她。我就讲说这些话你绝对不可以跟你的女朋友说。我对爱情失望了，就开始转向财富了。财富会带给我们满足吗？雅各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用很多形容词形容他的情绪。雅各呢，他是充满惧怕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被他的哥哥追杀。雅各呢是充满无奈的人，因为儿子不听话。雅各呢是充满悲哀的人，因为他以为他的儿子约瑟死去了。所以他得到了这么多的产业，你看整个创世纪的记载，他在得到这个产业之后，圣经都是用负面的词语 来形容他的情绪。你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得到金钱之后就可以得到人生最终的满足，绝对的快乐的话，这个是在自欺欺人，这个是在骗自己，这个是世人给我们最大的迷失。金钱没有办法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满足。亚历山大大帝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成了这个马其顿的国王，野心到处的东征西讨，最后呢百战百胜到了西班牙的一个这个海岸。于是呢他就问站在海边捕鱼的这个渔夫，请问这个是哪里？这个渔夫呢就看着亚历山大说，这个是世界的尽头了。当时是在哥伦多发现新大陆2000年前了，这样子的知识已经是非常先进了，这是世界的尽头了。亚历山大就大哭，我这么年轻，我已经没有土地可以去征讨了，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到了世界的尽头了，望洋兴叹，我没有对手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力量了。他能够拥有人一切的土地，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仍然是虚空。身为一个牧师，牧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职业。有意思的几点呢，就是第一，牧师呢是很多人最唾弃的一个职业，同时也是很多人最尊重的一个职业。在美国呢，牧师这个职业曾经是全美国最被尊重的身份第一名，最被尊重的职业第一名，现在已经降到第四了，我们输给了空行员，就是飞行员，所以开飞机的比牧师还要更得到这个尊重。但是身为一个牧师呢，是最被唾弃的一个职业。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去做牧师？是不是失恋？是不是受到打击？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呢非常尊重我啊，你是一个牧师，我尊重你哈。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教授啊？这个教授是北卡的这个一个教授哈，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这个教授哈。他来我们教会路易斯安那个教会的时候，讲完道的时候呢，他就故意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来到我的面前跟我握手，就想说谢谢赵牧师邀我来你们的教会做讲员。然后他就跟我90度的鞠躬，我整个人愣住了，我那个时候才29岁。OK， 你竟然跟我90度，这么有名的一个教授。于是我赶快91度接鞠躬，比他更低。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他故意在别人面前尊重我。OK， 但是呢，很多时候呢，牧师是被别人唾弃的。哎呀，牧师，你一天到晚都在干什么？你真好，一星期只要上班一天。我就心里面想说，愿上帝赦免他。他所说的他不知道。同时牧师呢也是交际人际关系最广的职业之一，因为牧者要跟不同层次的人交往嘛，对不对？我在路易斯安那以及纽奥良的时候认识了几个亿万富翁，不是百万富翁哦。我跟旧局弟兄还在讲，我在纽奥良的那个朋友他是买高尔夫球场的，他买了一个高尔夫球场是好几个 million， 好几十个 million， 他用他一点点钱去买这个高尔夫球场。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来我们教会。为什么有钱呢？因为我们收奉献的这个招待没有经过训练，所以都会告诉我们谁奉献多少钱，绝对不可以这个样子的。结果呢，这个小女孩因为她没有收过奉献嘛，我们想让她服侍嘛，这个是牧师的错，没有训练她。于是呢，奉献完之后呢，她就和另外一个人算完奉献之后呢，就讲说：“哎呀，这是财主啊。”然后下个星期这个人再进来，他讲说：“哎呀，财主来了，财主来了。”我就跟他讲说：“不可以这个样子。”于是呢，我们去他家几个 million 的房子，你知道他现在干什么吗？他跟我讲说， 康比啊，我觉得我的人生非常的虚空，我不知道干什么。他就上网去订了一个船，一大堆木头，然后运到家里面，他就一天到晚砰砰砰干什么呢？开始当起挪亚了，开始建方舟了，开始坐船了。他想说，我人生已经没有任何的目标了，我这么有钱，很会赚钱啊。再讲多一点哈，所有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赚钱的这个方法哈，有不同的这个风险，最高风险哈，对我个人而言就是期货，这个 futures trading 哈。你去做期货的话呢，你赚钱的几率可能只有 7%。 期货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因为每个人进去期货之前都以为自己是例外， OK， 这是一个比赌博还要更可怕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能够做期货做成功，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做成功了，每个月大把大把的金钱进来，他想说，我人生找不到任何的目的，我什么都有了，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我心里面就想说，我还羡慕你嘞，应该是你要羡慕我，我和你谁才比较快乐，谁才比较满足。所罗门历史上面算是里面最聪明的国王之一，对不对？最富有的国王之一，他在传道书竟然讲说，虚空的虚空全部都是虚空，捕风的捕风都是捕风。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个悲剧就是得不到你想要的，哎呀好难过啊，我得不到。第二个悲剧就是得到你想要的，然后发现原来不过如此。这个是人生的两大悲剧。你会怎么填这个题目呢？如果我得到了这个东西，我就满足了，我就快乐了，我的人生就完全了。你可能会跟雅各一样充满失望，充满无奈。但是感谢上帝，故事没有到这边就结束了，雅各他觉悟了。第三点，雅各觉悟了。在创世纪32章26节，我们看到在这个亚伯渡口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蓝河，雅各呢他一个人在那边的时候，有神的使者跑来找他摔跤，然后打斗了一番之后呢，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这个时候就说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一生就是抓这个长子的名分，抓爱情，以及抓金钱带来的满足。但是他现在觉悟了，他开始抓上帝了。什么东西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满足？雅各在这个空格里面填上了上帝两个字。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在历史上面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我再讲一次，在人类历史上面，我们看到不管是法国大革命也好，或者是文艺大复兴也好，人都想要消灭以及贬低宗教。所以你去看这些文艺大复兴的这些画嘛，对不对？都把天使啊上帝越画越小，人越画越大。有一幅这个达文西的画，画了 看到我真的是觉得是在亵渎上帝的。为什么呢？那一幅画是就是天使来跟玛利亚宣告说，你是蒙恩的女子，你要开始怀孕了，这个耶稣要从你的肚腹里面出来。天使呢是以一个使者的身份来向玛利亚宣告，可是那一幅文艺大复兴的画却是把玛利亚画得 很大，然后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天使画得很小，然后跪在玛利亚面前。 你看到了吗？所以整个文艺复兴就是贬低上帝的存在，开始提倡了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我们人文主义哈。所以呢，很多时候在历史上面，我们要灭绝、消灭宗教，可是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我们人的内心有一个空洞，不管你有再多的物质、再多的哲学、再多的东西，都不能够满足这个空洞，只有上帝，唯独上帝才能够满足我们人最后、最终、最大的那个空洞。伏尔泰，人文主义者，这个左边右边，左边那个人，伏尔泰哈，他讲了一句话，他讲说我要消灭宗教，我要消灭基督教，从现在开始100年之后，我们再也听不到圣经的话语了，我要消灭上帝，这么狂妄哈。结果呢，他死后50年，英国博物馆就用50万美金的钱把他的这个房子买下来，然后呢拿他的房子来印圣经，这是何等辛辣讽刺的一件事情。尼采，上帝已死，超人哲学，上帝死了，结果现在是埋在地下被别人踩，所以叫做尼采。在这个世界上面，多少哲学家，多少无神论想要消灭宗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人的内心深处有渴望上帝、需要被神填满的一个需要哈。我这几年花了一些时间研究了一些世俗的这个生命教练或者是自我帮助 self-help。self-help 呢，在世俗的这个角度呢，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过一个更好的生活、更积极的生活、更正面的生活，然后怎么样去用你的时间经营你的这个金钱，怎么样有自信，怎么样组织，怎么样去领导哈，怎么样去管理哈。我读了一些这些书呢，我有个结论哈。第一本书叫做正面思考，是 Norman Vincent， 知道这本书吗？知道哦，寇弟兄都知道， OK， 很厉害。这本书呢，就是告诉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有一个积极正面乐观的这个思考嘛，对不对？我们一天到晚只是会讲负面消极的话，怎么会快开心呢？一定要积极积极积极。然后整本书我看完之后，它最后一个 chapter 写说我们要靠着祷告。所以你请你注意哈，世俗的老师讲说你要怎么样过一个完整的生活，最后都不得已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眼睛拉往上看，看上帝。你最后要得到完全的满足，你非得从上帝那边去寻找，把上帝当做你的源头哈。第二本书 Zig Ziglar， 知道这个人吗？知道， Rachel 知道， OK。 他想说他写的这本书叫做 Over the Top， 教你怎么样把你人类最大的潜能发挥出来， OK， 就是说把你最大的这个潜能以及恩赐发挥出来，让你这一生没有白活哈，服务人群哈。他在他的书里面也写了一句话，最终人类的满足只能够被神满足。我在山顶上面看你，我在山顶上面等你， over the top。 他还有一本书叫做 see you at the top， 在山顶上面等你，我和上帝一起等你。从世俗的这些老师教你怎么样过一个完整的生活，最后呢到了尽头的时候呢，他不得已要把我们的眼睛拉到上帝面前，要把上帝当做一个满足的这个源头。第三个人呢， Anthony， 就是 Tony Robbins， 知道这个人吗？ Tony Robbins 没有人知道， OK。 他是一个 billionaire， 他在这个 Fiji 那边有一个岛，他是一个 life coach。 他的这个专长呢是让人有自信， OK。它可以在5秒的这个时间里面就让你产生有这个自信这个感觉。他讲了一句话，他讲说他在11月去年2016年的时候 达拉斯的这个 Convention Center 啊，他开了这个一个 conference。他在这个 conference 呢，他讲了一句他前十几二十年没有讲过的一句话。他讲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上帝，我现在每天花十五分钟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灵修。他有多少的观众是不相信上帝，不相信基督教的？他没有办法了，我教你怎么样过一个满足的生活，我教你怎么样过一个自信的生活，可是走到尽头的时候，最终必须要指向上帝，因为人类最终的满足必须是要从上帝而来的。奥古斯丁这个放荡不羁的浪子让妈妈伤透了心，结果晚年竟然信主了，然后不对不起中年的时候信主了，跟他的情妇说再见，就开始写了两本伟大的基督教的书。第一本书是《上帝之城》，第二本书，三门一直在点头，第二本书是什么？《忏悔录》。奥古斯丁这么伟大的一个天主教封他为圣徒啊 ，OK， 封圣啊，他讲了一句话，讲什么呢？我们的心急躁不安，寻寻觅觅找不到方向，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直到我们在上帝里面得到了安息。寻寻觅觅，想要寻找人生的快乐以及喜乐，最终没想到在上帝面前我找到了真正的满足。雅各觉悟了，什么东西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答案就是上帝，只有他能够填满我。如果你注意的话，雅各一生都是跟别人一起相处的，两次记载他独自相处的时间。第一次是在伯特利的时候，他梦见天梯以及上帝，他独处的时候他遇见了上帝。第二次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河旁边，他先把太太先把小孩子送过了河之后，圣经就记载他一人在那里，于是上帝就跑来找他摔跤了。很多时候我们要得到上帝的满足，被他摸着的时候，是要有独处的时间。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忙碌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有个独处的时间，我们就失去了多少和上帝亲近的机会，我们就花多少的时间去做那些次等不重要的事情，而忘记了来到神的面前灵修和他倾心吐意。所以你问我说，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这一份满足呢？读经祷告之外呢，还有一个方法。我最近呢迷上了一个管，就 orchestra 的中文 orchestra 管弦乐哈，这个管弦乐的这个队长叫做 Andrew Rio， 他是一个荷兰人。知道谁知道 ？Laura 知道 ，OK， 哎，路威也知道。Andrew Rio 从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小提琴啊，他组织了很多管弦乐队，他也就是用他的管弦乐队就是演奏了很多这个诗歌哈。我在大概十天前发现了一首歌，是他整个管弦乐就是拉的，我今天预备了两分钟的这个 clip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哈。当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时候我早上起来或者是一个人在我房间，我来到我的神面前，读完了活泼的生命之后，我就跟神祷告，主啊，恳求主能够与我亲近，主啊，你来满足我，只有你能够满足我心。我的背景音乐就听这首歌，听这首歌，我就跟上帝讲说，求主与我亲近，与我亲近，与我亲近，求主与我亲近。然后祷告完之后，我内心得到了满足，我内心就得到了安宁。请方弟兄， 我愿与主亲近，安居 real。你人生追求的是什么？你人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能够满足人心的，唯独只有那个创造人心的上帝。我们今天学到了三个功课：雅各的目标、雅各的失望以及雅各的觉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花这么多精神努力在这个世界上面忙碌，到底是为什么？最后只会带给我们失望。我们要觉悟，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你能够满足我的心，我愿意与你亲近。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有太多的偶像，我们去追求。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与你亲近。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能够赐给我们智慧。主，我们人生的目标常常是不讨你喜悦的，常常也带来失望。但愿我们能够有个觉悟的心，被圣灵能够责备，能够觉醒，一心就单单的追求你，就是要来得着你。因为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没有人能够带给我满足和安慰。祷告乃是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